系嘅，唯一嘅就系咧，耶稣去咗上咗西门嗰架船，并且咧叫佢将嗰一架船咧撑开一啲，去方便佢咧可以咧教导嗰啲嘅群众。唔知道咧，当时即系西门嗰个心情咧系点嘅咧吓？哇，有一个咁出名嘅人嚟到啊！哇，咦，好多 fans 谂住嚟咧听佢讲道吓，佢就好幸运咁样系被选上，可以咧用佢嗰个生财嘅工具咧成为佢嘅讲台。咁咧佢唔需要扑飞啊吓，即系如果要即系坐呢啲咁嘅握手位啊咁前嘅位置咧，通常都要扑飞啦吓。佢又唔使同人逼啦，又唔使早啲霸位啦吓。咁佢就好近距离就可以去接触到耶稣，唔知咧佢会觉得好荣幸。不过其实大家知道佢嘅心情其实当阵时咧都唔系咁好嘅啫，因为咧佢啱啱系开完工，但系嗰晚系点啊？佢系食白果噶吓。第五节咧话到佢咧劳累咗一整晚，但系都打唔到鱼。我估咧可能佢都可能冇乜心情咧去听耶稣嘅教导。不过可能就正正佢食白果咧，佢隔船冇鱼啊，咁先至咧有位咧俾耶稣咧企上去咧做耶稣嘅讲台咧，去即系去啊讲道啦。于是西门就一路啊洗佢嘅网，一路去听啊耶稣究竟佢嘅教导系咩咧吓。其实可能咧都执到金都唔识笑啊，嗰阵时吓都系好矛盾嘅、好落寞嘅心情咧，去听住耶稣嘅教导。好得意，耶稣教导完之后，就叫西门咧将嗰架船咧开到水深之处，就叫佢咧落网打鱼。咁耶稣咧似乎睇穿到西门嗰个心啊，知道佢嘅需要，于是咧好得意同佢发出呢一个嘅邀请。其实如果你睇落去，路加佢咧嘅记载系好独特噶。因为咧，我哋如果睇翻咧马太同埋咧马可福音咧，耶稣系摆明驹马，就咧向西门同埋咧佢嘅弟弟安德烈咧就话：你嚟跟从我啦。但系你睇喺路加福音记载嘅耶稣咧，系冇噶，即系佢冇咁直接咁样话嚟跟从我。佢只系咧一步一步咁样咧，慢慢去让到西门去经历到上帝嘅，即系耶稣佢嘅自己嘅大能。刚才咧佢提到话喺第四章，耶稣咧系医治咗西门嘅外母。经文咧系冇记载当阵时西门咧系咪在场啊？但系西门系知道呢一件事，因为呢件事咧即系喺西门屋企发生。我相信佢都应该系知道屋企即系自己屋企发生咩事啦。佢应该都知道耶稣系咩斤两嘅人嚟噶啦，不过咧自己就未亲身去经历过。今次佢咧耶稣咁样去邀请佢将嗰个网落到水深之处，哇！佢经历咗一个意想不到嘅渔获。佢今次唔系再风闻啦，而系亲身亲眼经历、亲耳听到耶稣嗰个嘅大能。甚至是对他作出的那个邀请。我们在第五节看到西门的回应其实都是有些保留，是不是？就是当耶稣这样邀请他的时候，可能他都你这么出名都避免你了。说真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渔夫辛苦了整晚都捉不到鱼，耶稣你讲到就厉害，你以前是一个木匠啊，我都听闻你医病赶鬼都是你最学在行的嘢啊。咁可能斗木你就耍家啫，打鱼你得唔得噶？不过算啦，即系你是老师，咁多人听你讲，咁多人咁尊重你，都话晒依个我外母，咁我就徐徐地呢一铺听你讲啦，咁样。 嗱，呢啲全部我內心戲嚟嘅咋，即係聖經係冇寫嘅。但係就係因為呢一個咁呢一個嘅決定啊，就聽你講，奇妙嘅事情就發生啦。西門就經歷咗呢一個嘅神蹟，網咗好多嘅魚，多到連個網都爭啲爛啦。耶穌佢咧去到呢一句，去到呢一度啊，其實一句關於跟從我嘅説話咧，都冇講過嘅喎。佢只係咧去進入到西門嘅生活，進入到佢嘅工作嘅場景，去讓佢見到佢嘅大能，去咁樣去呼召佢。又或者係啦，即係佢咧，讓佢喺佢嘅話語喺。耶稣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去经历耶稣那个的大能，他第一身的去经历耶稣。我想回我自己的、呼召、进入全职侍奉这个的呼召的起点都是跟一个邀请有关。要讲回呢，很多年前呢，我读中六的那一年啦，咁咧就當時咧喺教會負責青少年嘅啊宣教師咧，佢就喺計劃喺暑假咧去舉辦一個咧俾青少年人體驗全職侍奉嘅活動。可能咧大家有聽過暑期報道隊啊嚇，即係呢一個嘅活動。咁咧就嗰陣時我哋咧就一班嘅青少年人咧就六個星期全職喺教會嗰度咧服侍啊嚇。其實當時我對參加呢個活動咧係好有保留嘅，因為咧暑假之後咧就要點咧？啊，呢度應該係明白讀完中六，仲有個中七要讀嘅，係啦，大家應該都係考 A level 㗎，係咪？冇呢個冇 DSE 有喎，有 DSE 係咪啊？咁啦，咁咧就要考 A level 啦。咁暑假咧即係乖巧嘅，我梗係要咩我嚟温書啦，係咪？咁啊～當陣時嘅宣教師咧就冇講太多嘢對我，咁於是咧就送咗張金句卡俾我。呢句嘅金句咧係咁樣寫嘅：，金句要出現啦，就咦出現唔到嘅，但係啊呢啲即係可能上帝都有嘢同我講啊嚇。下一張係咩嚟嘅咧？是黑色的，是不是？是沒有啊，真的沒有。下一張，你幫我按一按下一張，哦，不要緊。再下一張呢？哦，那我們上一張先吧。好了，那我，你聽我讀吧。傳道書十二章一節，這個是我呼召的經文，被呼召的經文，就是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当年还是用和合本圣经，如果你今天翻开传道书十二章一节就有少少不同的这样。我收到这一张的经文，这一张的卡，宣教师写给我的这一节的经文，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真的趁着年轻的时候去纪念上帝的事，比自己的學業更加重要呢？我想上帝都很憐憫我，因為我之後是不需要掙扎了，因為我中六的第一年的成績不太理想，所以我是要留班，所以我跟手的暑假其實就不需要預備 A level 住，我就很安心那個暑假就參加了這個暑期報道隊，去經驗了這個全職的侍奉哈，咁亦都喺呢个暑期部队最后嘅嗰个嘅退休营里面咧，去蒙召行上咧全职侍奉嘅呢一条路。我咧就系咁样被上帝嘅话呢一个嘅邀请去吸引，去咁样咧去进入咗呢一个嘅呼召。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呼召的故事又是怎样呢？当然不是个个都要进入一个全职的服侍。 可能你想想，由你不认识上帝，你决志那一刻去回应他，其实都是上帝对你的一个邀请，一个的呼召。当你跟随他进入一个的服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感动，一句的经文，其实都是呢上帝对你的邀请，一个的呼召。究竟耶稣怎样，你想回你的信仰的历程，怎样去一步一步的用他的话语去吸引你，去邀请你呢？当西门他去依从上帝的话，依从耶稣的话，他得到一个很丰富的鱼获。接着他对耶稣作出一个什么回应呢？我们可以在西门他那个的肢体动作，还有他对耶稣的称呼，看到他和耶稣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在第八节，西门是俯伏在耶稣的膝前，他不再叫耶稣做老师，而是称他做主。可以看到他对耶稣那种的臣服，他知道耶稣是神，不是一个说很多人去跟随他教导一些道理的老师那么简单。他跟着说，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真的想耶稣离开他吗？不是，而是他承认他自己那个的限制，他那份的愚昧，并且他很请求耶稣那个的怜悯。西门刚才讲过，他是一个的渔夫，他觉得他最自豪最在行的事就是打鱼。耶稣你这个外行人教我打鱼，但是当他真的听耶稣这个的邀请，这个的吩咐，真的能够打到鱼的时候，他这刻不得不承认他自己那种的无知。他作为人，其实他的智慧、他的知识、他的经验都是很有限。原来在他的面前，这个耶稣就是神。这个是一个被呼召者的一个反应，他就是看到自己的罪，他得罪上帝，自以为是，一直都是只是依靠自己。这个都想回，让我想回是我五年前的调派。19年我第一次，都不是第一次，那次应该第二个的调派，去到同一个 东区，同属东区的希恩堂。那时我就在家等消息的，我是等消息，知道自己被调派去希恩堂了。那我就立刻在想，我都叫做都在教育界打滚过，还有中，即是中学，都叫做在柴湾区，即是教过下书，应该都有少少优势的。咁样，咁点知咧，调到去19年，去到这个嘅一间中学里面的一间嘅礼拜堂，我发觉原来以往的经验同埋知识咧，都唔一定咧系好大的帮助。因为大家如果回想翻19年咧，社会是很动荡当阵时啊，好急剧的变化，再加上19年尾开始就是进入疫情，完全我想是不单止我自己，其实我们很多的牧者根本是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事情，外围的环境我都消化不了，不要说什么发展，说什么计划，我都不得不降服在上主面前。其实我所谓那种的经验，那种的知识，其实都不能够叫做可以应用或者叫使出来。我都要去承认自己那份的软弱和无知。我也都有自己的盲点和自以为是的时候，都要去 向上主呢去求那个的宽恕和怜悯。纵然呢我们是这么无知，但是呢耶稣他仍然是不断地去邀请我们每一个。我们看到在第十节啊，耶稣跟西门说，叫他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仍然不是说你来跟从我了，他给西门一个使命，西门和他的伙伴就将船靠岸，他们就摆低所有去跟随耶稣。片段呢去到最后才是出现了说去跟从啊，是西门和雅各约翰对耶稣这个邀请的回应。但是什么叫做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呢？究竟这里说的所有是指什么呢？其实我们当看后一些，在路加福音的九章是有讲多一点的。在九章的57至62节，其实是记载了三个说要跟随耶稣的人和耶稣给他们的回应。其实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一些状态或者心态，我们很快地去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耶稣说有一个人，他说耶稣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耶稣的回应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和飞鸟在他们的住处里面都有居住的地方，有他们的家园，但跟从耶稣的人是没有这一种的保障。所谓的保障其实就是你那个的安全感，那份的那个的安舒区。跟从耶稣的人就要摆低，撇下你这些的保障，离开你的安舒区。跟着第二个人就说呢，等他回去呢埋葬他的父母之后才跟随耶稣。这个人呢似乎呢是觉得要安顿好他的家庭，尽了他对家人的责任义务，才可以去跟从耶稣。这个人他的生命优次的选择，对他来说家庭的责任比耶稣更加重要。所以要说跟从耶稣其实是撇下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家庭，在这个第二个人来说就是家庭，但可能也是其他。但是这里耶稣用这个第二个人其实去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将耶稣摆在我们的第一。至于第三个人，他呢是主动说要跟从耶稣的，不过他说他要先跟家里的人说拜拜。原文的意思呢不是指家人的，其实是指家里的人或者事或者一些物，他要跟他们说拜拜，可以是家人，可以是财产。于是耶稣就说，手扶着来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耕田啊，我们有没有人耕过田？或者好像这幅图的人，即是你拖住只牛爬过地，我想都可能应该都没什么这个经历啊。耕田的时候，牛拖住那个犁向前走，作为农夫你要很专心地去扶住那个犁，去控制那个牛的方向来翻土。因为如果你一不留心，牛就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了，不知道走了去哪里，然后就歪来歪斜，甚至你可能会这么不留心的时候你会整伤自己。所以你向后望，你是驾驭不到那只牛。耶稣他用这个的比喻，用这个图像，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跟从他的话，但你的心还是留恋其他的人或者事，你不舍得放低，不专心，你是不会做得好。所以总括来说， 当耶稣说要放下所有，就是撇低你的保障，你的安舒区，去撇下你认为重要的人和事，不要以为你可以两者兼得。我们看回路加福音的五章十一节，西门和他的伙伴，他们撇下所有，可能在他的处境是他的生财工具，他的船，他的网，那些他为他带来生活保障的东西，可能是他很引以为傲，建立他价值的捕鱼知识。弟兄姊妹，到你的时候，你的保障，你的安舒区是什么呢？你又觉得你重要的人和事又是什么呢？当耶稣向你发出这个呼召去跟从他，你问一下你自己，你要放低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呢，去在耶稣呼召第一批的门徒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作为一个呼召者，他作为一个 caller， 他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去靠近你，用他的话语去吸引你，邀请你去经历他那个的真实和大能。而我们作为一个被呼召的人，我们是要撇下一切所有跟从，摆低你的保障，离开你的安舒区，摆低你认为很重要的人和事，千祈不要想着你是可以两者兼得。最后讲这个的 caller 了。 caller 其实为什么呢？牧师会有一个这样的衣着的呢？这个牧师领其实是天主教的司铎，同埋咧某啲嘅基督新教嘅宗派啊受案啊吓嘅神职人员嘅衣饰，系喺咧19世纪嘅英国圣公会嘅圣品。佢哋觉得应该咧系一班嘅神职人员系喺世界里面咧系分别出嚟，但系点样让其他人知道佢哋嘅身份系唔同嘅咧？就是透过一个独特的衣着，由起初是一个黑色的外套，白色的领带，进化到今天大家见到的这个的牧师领。这个牧师领其实是一个神圣呼召的一个的标志，是一个可以给不同信仰的人去一个识别的一个的徽章。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被呼召进入一个全职的服侍，但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很特别的一群。当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其实就是说我们是很独特特别被呼召出来的。当然我们叫做受案的人，是因着他我们带的牧师带被人知道，我们是神职人员，我们呢，但我们又不 是靠什么人去认出我们是、就是、被召一群，是不是只靠这个牧师带呢？当然不是了。其实很可能就是人们看到，怎样看到我们那个的与别不同，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的依靠是不同，我们的选择是不同，我们这个生活态度、价值观就成为了我们这个 caller， 跟这个世界的人表明我们那个的不同，我们就是被呼召的一群。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有这一份与别不同的勇气，并且是活出这一份的不同。求主去带领我们。阿们。